22章35到40节。
请听神的话，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：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感谢主的话语。
下面请李东弟兄正道，他正道题目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。
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。圣经中啊，有时也把神的话语称作为神的律法，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律法。今天呢，我讲到的题目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，内容当然是关乎律法。16世纪有一位伟大的基督徒，他的名字叫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呢，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。在改革运动中啊，马丁路德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因信称义这样的基督教的基本教义。他也强调了圣经中关于因信称义、信徒人人皆祭司这样的真理。马丁路德呀，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，是大学的神学教授，他也是一位修道士，他曾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修行。奥古斯丁修道院呢，是当时最严谨、最严格的那样一个修道院。奥古斯丁在修道院中，他苦修，每天都在拼命的做好事儿、做善事儿、守神的律法。可是结果呢，却是惶惶不可终日。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这种守律法、他自己这种努力呀，能否赚足上帝的救恩，能否讨得神的喜悦。马丁路德问题的核心在于，作为一名基督徒是否需要守律法，守律法有没有用。马丁路德遇到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21世纪基督徒、我们新约基督徒遇到的问题，我们现在还需要守律法吗？有些弟兄姊妹说呀，不用，因为呢，我们现在是处在恩典时代而不是律法时代。他们说旧约那个律法是神帮给在旧约中帮给以色列人的，是关乎啊献祭啊、诫命啊这些条例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不用守。但也有人说啊，需要守，需要遵守。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。主曾经教导门徒们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关于律法，就是天地都废去了，但是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那么律法我们还需要什么？律法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、同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联呢？今天呢，我就将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什么是律法，律法是什么，律法有什么功用，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，律法和我们今天的信徒到底有什么关系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是一段对话，是主耶稣基督同一个法利赛人、同一个律法师的对话。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是受难周期间，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外院。大家都知道，主耶稣在棕榈主日带领他的门徒骑着驴驹进入了圣城耶路撒冷，那天是星期天周日。第二天周一呢，主又一次的进城，来到圣殿中洁净圣殿。 第二天，再后一天，周二，主再次的来到圣殿的外院，教导众人。故事就发生在周二。主耶稣来到圣殿的外院教导众人，在听众中啊，犹太人的领袖也在其中。犹太在主耶稣教导众人的时候，犹太人的领袖问了主三个问题。希律党人问到了主耶稣是否该给政府纳税的问题，撒都该人问了一个关于复活的问题，法利赛人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律法师问了主关于律法的问题。犹太领袖他们问主问题啊，称主啊为夫子，表面上对主耶稣非常的尊重，夫子呢就是老师的意思，他们表面上非常的谦卑，称主耶稣为老师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他们问问题的背后啊，问题的背后就充满了恶意，问题充满了陷阱。比如我们看第一个问题，他们问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，纳税给罗马政府可不可以啊，这个问题就充满了恶意。如果主耶稣回答说可以，主耶稣必然会得罪犹太百姓，因为以色列百姓啊特别厌恶这个罗马政府。如果主耶稣说不可以呢，他们就会用这句话呀来指控主耶稣，来控告主耶稣煽动反对罗马政府，以这样的把柄啊，抓这样的把柄去陷害他，置主耶稣于死地。所以我们看到犹太领袖问问题的目的，他不是要寻求知识，他不是要寻求答案，他而是要寻求主耶稣回答中的把柄，来陷害主耶稣。他们也想要从主耶稣的回答中找漏洞，来指控主耶稣，来使主耶稣难堪，来阻挠主的教导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，三十五节中说，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让我们来一起先看看律法，什么是律法。下一张，哎，谢谢。律法其实在圣经中啊，对于律法这一个词的解释，它有多种含义，它的范围非常的广，它的定义有着广义的律法，也有狭义的律法。定义对于广义的律法是这样说的，律法可以指所有神的话，所有神的话就是律法。诗篇119篇中就充满了这样的教导。近一个时期哈，我们教会中的诵读经文、起应经文，一直都是在119篇，119篇非常的长啊，170多节。在119篇中，律法这个词出现了20-30次，啊，其中有顺从律法、遵行律法、依靠律法、深爱、信赖、喜爱、渴慕、热爱律法等等。这里的律法，这里所说的律法就是指上帝的话，就是指神的话。整本旧约圣经就是神的律法，广义上就这样定义的。律法呢也可以指摩西五经啊，犹太人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为叫妥拉，就是我们圣经中的前五本书，创出立民神，这是广义上对律法的定义。当然律法也指犹太人的民事律，这就是律法的狭义定义了。民事律详细规定了以色列人的责任，规定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，其中的民事律包括呀，土地如何使用啊，保护私有财产啊，婚姻家庭及其借债赔偿等等的规条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关于赔偿的规条， 假如啊，假如我就是当时的当时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，我们家的耕牛啊，我没看住，由于我的疏忽哈、啊，就跑到了别人家的地里，吃了别人的庄稼，如何赔偿，在民事律中就有着详细的规定。再比如说，还是我们家，我们家的井啊，打水的那个井啊，我去打完水以后又忘记了把盖子给盖上，别人家的牲畜呢掉到里边去了，如何我应该赔偿，在民事律中都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。这些都记载在立位记、生命记中。同时，狭义的律法也是指礼仪律。礼仪律就包括呢，如何献祭啊，会幕如何布置啊，如何守节期啊，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等等节期如何守啊，都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。当然了，礼仪律所有的这一些献祭、节期，都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，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最后，律法也是道德律，实践就是那整个律法的核心，刻在石板上的那个实践。通工下一章，实践包括两部分，前世界神是教导他的子民如何与神相处，后世六界呢教导他的百姓如何与人相处。前世界是耶和华是独一真神，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跪拜偶像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当守安息日，教导以色列人如何敬拜神，如何与神相处。后六诫，当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奴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，教导百姓们如何爱邻舍，如何与人相处。知道了什么是律法，我们再来看看律法师是干什么的。律法师也叫文士，律法师是研究教导律法的专家。律法师的起源呢，在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时候，以斯拉的时代，以斯拉本身就是一个文士，就是一个律法师。最初呢，律法师只负责抄写圣经，做一些文书的工作。后来文士的工作逐步发展为讲解、研究、传授律法。在主耶稣时代就有非常多很著名的律法师。我们知道呢，尼格迪姆就是同主讨论永生的那一位，还有加玛列就是保罗的师父，他们都是非常著名的律法师。律法师他们研究教导讲解律法，所以他们对律法呀、律法的条规呀、律法的疑问呐等等，他们非常的熟悉。三十五节中说，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主说，这里说这个人是个法利赛人，是个律法师，心怀不轨，要试探主耶稣。他的问题是，夫子啊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哪一条最重要？对于这个问题啊，实际上这样的问题没有答案。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，关于律法哪一部分最重要，哪一条最大，哪些需要遵守，哪些必须坚持遵守，犹太人呢、真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分成很多派，互相在 argue 在争论，没有一个结论。有一派人说献祭最重要啊，另外有一派人说哎不重要，遵守安息日 关于安息日的那些条例才是诫命中最重要的。更有一派人说，而以上都不重要，摩西律法最重要的是守割礼。所以对于如此问题没有个明确的答案。对于这样的问题呢，主耶稣无论如何回答，律法师，这个律法师和律法师们都会说，哎，耶稣啊，你答错了，你说的不对。他们又非常的熟悉律法，他们就可以引经据典的挑起这场辩论，他们就可以跟主耶稣 argue 辩论，质疑主耶稣，哎，你是否有资格担任我们的老师，甚至就可以羞辱他。所以啊，律法师他问问题的目的啊，不是寻求知识，也不是要答案，而是要通过主的回复找错误、找把柄，借此挑战耶稣、攻击耶稣、羞辱耶稣，甚至是耶稣难看。面对如此的挑战，主的回答是37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主借着律法师的问题在这里阐明了整个律法的真谛，整个律法的总原则就是爱，就是爱神爱人。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总原则也是引用了两处旧约的经文。第一处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主是在引用生命记6:5。另一处，爱人如己，主耶稣引用的是利未记19:18。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啊，主耶稣引用的这两节经文在旧约中它都不在十诫之内，它也不在律法之内。犹太人呢，将礼仪律和民事律汇编在一起，总结出来613条规，但主耶稣引用的这两节经文呢，都不在这613条和十诫之内。虽然这两条经文不在十诫和律法之内，主耶稣却说这两条是一切诫命中最大的，而且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主在这里啊，没有把十诫，没有把这些律例典章把它们分隔开来，而把它们分开以后看看谁轻谁重。主在这里是在教导他们，律法是一个整体，具有同样崇高的地位。律法的总纲就是爱，总纲就是总原则，律法的总原则就是爱。法利赛人眼中的律法跟主耶稣教导的律法一样不一样呢？当然不一样。法利赛人关心的是哪一条最大，哪一部分最重要，哪一部分是必须要守住，哪一部分可以忽略一点。他们追求啊，是字面上的条规，他们在努力的守律法，要达到律法的要求，要靠着行律法获得神的救恩。律法是不是干这个用的，用来让百姓遵守来赢取救恩呢？当然不是。实际上，通工下一章，再下一章，再上一章，
在律法的本质，哎，对，在这里，谢谢。实际上，守律法和救恩和恩典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因为神拯救在先，然后才颁布律法。我们读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历史，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，是神先拯救他们，然后才在西奈山颁布律法给他们，让他们遵行。神呐，并没有对以色列人说：“哎，你要先遵守我的律例典章，遵守我的实践，我再救你们。”相反的，神是先伸出了救恩的大手，把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埃及人、从法老的奴役中解救出来，然后才颁布律法给他们，要他们遵守。我们再远一点的看，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，神拣选了他，呼召了他，拯救了他，但是在亚伯拉罕时代没有律法。神拯救亚伯拉罕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也凭着亚伯拉罕的信心，跟律法没有丝毫关系。创世纪十五节六章中是这样说：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因为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神是先拯救，然后才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，叫他们遵守。所以法律赛人呢，他们弄反了，神是先拯救后颁布律法，而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是守律法来赢取这个救恩。守律法救恩称义没有任何关系，律法不是用来守来赢取救恩的。既然律法不是用来赢取救恩的，那律法是干啥的？有啥用啊？律法呀，就是一个标准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中这样说：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白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，律法就是一个标准。律法显明我们的不义，显明我们在神面前不记录。律法它就像一把尺，它能量我们的身高，律法是一把尺，能量我们的身高，但是律法呢，它不能使我们变高，也不能使我们变矮。律法同样像一面镜子，它能照出我们的本相，好看不好看，但是律法呢，这个镜子它不会使我们变得好看变得不好看。我们到医院有病，我们可能会做 X 光，可能会做 CT， 可能会做磁共振。X 光这些检查手段，它们能够显明我们身上的病灶，病在哪里。但是这些检查手段，它不能治疗我们的病。律法也一样，律法就要是显明我们的罪，显明我们的不义。不但如此，律法也同时让我们知道，靠着我们自己啊，我们无法战胜我们的罪，我们无法脱离罪，必须在我们人类以外寻求一位救主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，保罗这样说：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，引我们到耶稣那里去，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。律法呀，让我们知罪，同时也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，同时神的律法也彰显了神的公义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有罪必罚。若有人违背了神的律法，犯了罪，必然受到公义的惩罚，没有一个人能幸免。而我们罪的结果， 罪的结果就是死，就是死亡。所幸运的是，我们幸运的是，我们脱离了这个怪圈，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，以主耶稣他公义无罪的生命为我们成就了律法的要求。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死也代替了我们接受的惩罚。主啊，主耶稣满足了律法的公义的要求，承担了律法对我们的刑罚，因此律法彰显了神的公义。律法彰显了神的公义，同时也彰显了神的爱。我们的神既是公义的神，他更是慈爱的神。神颁布给他的子民律法，是要保护他的子民，要使他的子民不要放任自流，有所约束。神啊，不愿让我们和世界上那些不信的人一同沉沦，赐给我们这个约束，恰恰是反映了神的恩典，彰显了神的爱。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慈爱的，神赐下律法，彰显了他的公义，彰显了他的慈爱。以色列人应该明白，我们也应该明白，律法不是用来拯救的，不是用来赢恩典的，因为救赎在先，颁布律法，遵守律法在后。当我们如果知道了律法，神给我们律法是为了爱我们，我们就会用感恩的心去接受律法。当我们知道了神赐下律法是他公义的要求，我们就会用敬畏的心去遵行。法利赛人看律例典章，他们看律法，他们看到的字面上的意思，他们遵守的呢也是律法的规条。而主耶稣基督他阐明的律法，他教导的律法，是律法背后的原则，律法背后的思想，是律法背后的真意义。下一章，主耶稣教导律法的总纲，律法的总原则就是爱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要爱人如己。主在登山宝训中曾经对律法有所解释。主在登山宝训中，当主论及到不可杀人的时候，主是这样说的：律法中说不可杀人，凡杀人者必受审判，只是我要告诉你们，向兄弟动怒的也要受审判，骂兄弟的也要受审判。主在论到不可行淫的时候，主是这样说：律法上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算犯了奸淫罪。说到这儿呢，常常会使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误会，好像主在新约中，在登山宝训中提到的这个律法是比旧约律法要求更高的，或者说好像是两种律法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我要说不是，律法只有一个。主在登山宝训中的圣训并不是引进了一个新律法，首先不是一个新的，其次他也不是，主也不是提出了一个新要求。主在这里是指出了律法的真意义。不可杀人，律法中字面中不可杀人，但律法不可杀人的背后是要尊重生命，要尊重，因为我们人呢，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。神在创造之初造人的时候，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男造女。所以不可杀人的背后的原则是要爱人如己，甚至要爱仇敌，为他们祷告。为什么爱仇敌？ 仇敌也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虽然是残缺不全的神的形象和样式，毕竟他也是人。不可杀人，我们看到不可奸人呢，他的原则是，背后的原则是要尊重家庭。我们的神为我们设立了神圣的婚姻制度，就要求我们要对爱情忠贞，对家庭负责。神爱我们，赐给律法给我们，主耶稣呢在这里指出了律法的真意义。主耶稣没有把十诫啊、律例典章等等的分割开来，而是作为一个整体。同样，主在登山宝训中也教导门徒们说，你们莫想啊，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实在在、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天地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因此我们看到，神的标准没有变，正如神的属性那样，神的公义、神的慈爱永不改变一样，没有变。神的律法也没有变，神的律法过去有效，今天依然有效，我们还需要遵行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我要提醒，律法必须被遵行，但是我们基督徒遵行律法不是要靠行律法而得救，而是我们这群得救之人怀着一个感恩的心，回应神的救赎、神的爱，心甘乐意的、心甘乐意情愿的遵守神的律法。那么我们遵行神的律法内容是什么呢？当然不是律法中的规条，而是要遵行律法的精髓、律法的总纲、总原则和律法背后的真意义。为什么我们不用守规条呢？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成全了整个律法。礼与律，关于礼与律，礼与律的所有条规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。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礼与律的那个实体。主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就是那位大祭司，同时主耶稣又是祭物，主耶稣是神的羔羊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作为大祭司，把他自己一次献上，永远有效。因此呢，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牵着牛、牵着羊、带着鸽子再献祭。同样，民事法律因为时代在改变、环境在改变，我们新约信徒呢也就不再受其中具体条规的限制。但是民事律中的一些原则，民事律中的平等、公平、诚信，民事律中治理国家、解决纠纷、关心弱势群体的这些原则，我们还要遵守。但是呢，我们却不再接受其中具体条规的限制。时代在变，环境在变，我们再也没有耕牛了，我们再也不需要打井取水。方式方法在变，但原则不变。它的平等、公平、诚信等原则我们还要遵守。同样对于实际也一样，我们应该注意遵行其中的精义原则，而不是拘泥于十诫的字句。主耶稣教导，律法的总纲就是爱，就是爱，要爱人爱神。主耶稣是要求门徒们在内在的生命中把律法的真意活出来，而不是守规条。律法被遵行不是为了赢取救恩，而是为了感恩，为了感恩。 感谢主的救赎，回应神的爱。律法应该在我们信徒的生命中被彰显出来。如何被彰显呢？就是爱。主的教导，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爱人如己。主耶稣教导的爱和我们日常理解所说的爱有什么区别呢？平时我们也常会说，哎，我爱游泳，我爱运动。在感情上，我们大家也都会对我们自己心爱的人说，哎，我爱你，我会爱你一辈子的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爱，所说的爱，所做的爱，和主教导的爱有区别吗？大家都知道，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。投影同工，投影同工，下一章。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，当时的新约希腊文有四个词汇来描述爱，它们分别是 eros、epithymia、philodophia 和 agape， 四种爱。第一种，情爱。情爱它是一种感性的爱，它是一种身体吸引的爱，它是一种关乎性爱的爱。有一个小伙子，英俊潇洒，姑娘们都爱他，就是这个爱。一个姑娘美丽漂亮，小伙子们都要追求她，也是这个爱。第二个爱，情欲的爱，非常负面的一个爱，跟第一个爱的意思是一样，但是它用在败坏的情欲这种爱。第三种爱是我们所说的友爱，它是心灵上的爱，是一种知性的爱，它是一种相互的依赖，情趣相同的那种情谊。第四种爱，我们管它称为叫圣爱，是神的爱，也是神教导我们的爱。我们先来看看前三种爱。前三种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有条件的爱。第一种、第二种的爱是相互是吸引的爱，它的条件是这样，因为对方可爱我才去爱，因为对方可爱，我爱的对象可爱，我去爱。第三种有爱呢，是因为对方你爱了我，我才爱你，因为你爱我，我才爱你，交换的爱。如果我们把第二种这个非常邪恶的这情欲的爱去掉，第一种的情爱和友爱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爱，所表现出来的爱。我们会不会爱？我们偶尔也会爱，但我们的爱呢，时常是附加着条件。爱的对象可爱，我们就去爱；对方爱我，我就去爱。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说到的或者行动表现出来的爱。我们最后再比较一下，来看看最后一种神的爱，这种圣爱。神的爱与前三个相比呢，是无条件的爱，它是神圣的爱，它是理性的爱，是独立的爱，牺牲自己的爱，舍己的爱，付出的爱，完全给予的爱，它是无条件的爱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大家都非常熟悉，神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这个爱，神爱世人的爱，就是这个圣爱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扪心自问，哎，我们可爱吗？神爱我们。事实上，我们真的一点都不可爱，一点都不可爱。 但神依然的爱着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问问，神爱我们是我们先去爱神了吗？神在爱我们？答案也不是。这就是神的爱。罗马书五章八节中这样说，唯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为我们显明。这里的这个爱也是第四种，这个圣爱，阿嘎派的爱。神的爱就是这种爱，无条件的爱，无论爱的对象是否可爱，神都爱。无论我们这群人是否对神的爱如何反应，是爱他，是不爱他，是敌对他，反对他，神都爱我们。同时，神也要求我们来学习，也要求我们他的门徒学习实践这种爱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，主对门徒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的爱你们，你们也应该彼此相爱。这里的这几个爱都是这个圣爱，阿嘎派的爱。主说，门对门徒们说，我命令你们去爱。十九世纪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就用了他的一生来实践着主的命令，主的教导。戴德生在21岁的时候回应神的呼召，为了中国百姓灵魂的需要来到了中国来传教。戴德生到中国后，他入乡随俗，生活起居在中国百姓中间，身穿中国服装，穿着马褂，戴着瓜皮帽，还留着一个假辫子，竭力的使中国百姓能同他认同。戴德生以前是曾经学过医学，所以他一面行医一面传教，为百姓送医送药，传讲福音。戴德生他热爱中国，他爱中国的百姓。戴德生爱中国百姓是因为中国老百姓非常的可爱？不一定。戴德生爱中国的百姓是因为中国的百姓先爱了他？当然不是。在扬州啊，在扬州戴德生就遭到了辱骂、羞辱、讽刺，当地的绅士煽动不明真相的那些群众打砸他们在扬州设立的育婴堂，破坏门窗，打砸财物，焚烧那个传教的这些书籍圣经，威胁戴德生等传教士的生命。面对这一切，戴德生没有沮丧，他依然的爱着中国的百姓，一如既往的继续在中国侍奉。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。戴德生在国内服侍大约50年，最后在湖南长沙安息主会。他的名句我们耳熟能详，假如我有千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，假如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布给中国，布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这就是伟大宣教士戴德生爱的宣言，是他爱神爱人的宣言。当然我们说希腊文这四种爱，第一种情爱和友爱，它不是不好，不是不好，我们基督徒也需要，但是我们更要学习神命令我们的这种圣爱，阿嘎派的爱。圣爱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的谐音，中文谐音叫爱加倍，爱加倍大家非常熟悉是吧？我们教会有一个 爱加贝培训中心。同时我们的小组团建中也有一个小组的名字叫爱加贝。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今天谈的律法呀，是狭义定义的律法，是神颁布的律例典章和核心实际。律法的功用呢，就要使人治罪，同时律法作为我们的师父，把我们引到主耶稣那里去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我们的神是公义慈爱的，神颁布律法彰显了他的公义和慈爱。当我们知道了律法神给我们是为了爱我们，我们就会用感恩的心去接受。当我们知道律法是神公义的要求，我们就会敬畏他，去遵守他。我们遵行律法不是条规，而是律法的精髓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成全了整个律法。主的教导，律法的总纲，律法总的原则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全身心的爱主，爱你的神，你就要爱人如己，爱邻舍，甚至爱仇敌，甚至为仇敌祷告。主也命令我们门徒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主的命令，不能改的。主这里的命令的爱是行动，这个行动呢，就要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。在这里啊，最后我想挑战在座的我们大家，同时也挑战我自己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实践，学习实践神给我们的命令爱加倍。从我们的身边做起，从我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，让我们开始来学习关爱原来不那么可爱的那群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去关爱他们，关心他们不可爱的，也让我们去实践，去爱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，不爱我们的人，甚至反对我们的人，我们的敌人，让我们为他们的灵命来祷告。让我们从我们的家庭开始，从我们的教会生活开始，逐步做到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，去爱，按照主的命令去爱，用我们的爱为我们的主做见证，做美好的见证，荣耀我主的名。让我们来彼此共勉，来一起学习实践爱加倍。